彩虹之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使命的问题，呼召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很久了，当他谈到呼召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很陌生。很多人非常非常想明白自己呼召，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比较神圣的目的。信完主以后，我们对这样一种天职，这样一种天命就更加渴慕。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讲题，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信息，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供应。我到中国很多地方，到美国很多地方分享这个主题啊，它的结果我可以说用英文一个词就是 impactful，very influential， 就是一种啊，是一种爆破性的一种震撼性的一种东西，所以才使很多国度施工啊，到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做不完。所以今天的讲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讲题，我这样说大家听得见吗？啊，后面可能有些听不见的话，今天的话筒听得见吗？后面可以哈，听得见。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领受这样的信息。有很多人甚至神学生甚至牧者最终的结果不太了解自己是不是命定是做这个东西，那么传讲这个信息基本上很少。我到中国很多情况下甚至神学生啊，我神学培训，我问他们大家谁能够比较肯定的知道我现在所从事的，我现在所定义追求的就是神的命定的东西，大概98%以上的人都是摇头的。当我要问大家的时候是不是渴慕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100%的都点头是要渴慕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大。我们要讲的时候，我回顾一下我讲这个使命问题的时候，我要用170多张 slide 讲，所以我要把这个 slide 压缩在一个10几张的 slide 讲啊，这当然是很浓缩的。而且今天我们要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工作，我们还要留出一段时间里要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玉俊和徐凡姐妹的啊第二个孩子叫徐瑞恩，我们要实行定儿媳，所以我们还要有一部分时间留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神的带领，我们能分享完就分享完，分享不到我们大概45分钟左右我们结束，我们争取就分2次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今天的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已经谈了很重要的几点，当我们要想享受神的恩典神的庇护，而且是比较 solid 比较什么呢，就比较稳健的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入神的国。如果我们不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就在神的恩典当中无缘。所以我们领受的充其量就是我们呼吸空气的这样的普遍恩惠，我们跟任何人都享受一样的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给我们开出一个特殊恩惠的渠道，所以我们还有享受特殊恩惠的资格和权柄，所以我们要进入他的国，享受他特殊的庇护，这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前提。当我们思考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思考我们如何进神的国。第二个，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要打破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许多既定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很难享受神的护理啊。我们简单的说，当我们进入神的国里边，我们总打破物理定律，那么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碰壁。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信心，但是呢出到外面是常常碰壁，因为你不太了解人情，你违背了人情律道德律，你不太了解这个物理世界规律，所以你做什么事做的都不能讨你的员工你的老板你的客户的喜悦啊，最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次之产品，这就不符合一个神创造的一些定律，这也不行。第三个，我们说和神的序，就神按的定律已经使这个世界丰丰富富的被构建起来，像一个大厦一样。所以你在一个地方，你要学会进入神创造的秩序，因为神祝福是按着秩序祝福的啊，就好像人的血脉一样。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你要知道整个血带着氧气的供应那些养料的脉络，所以你找到某个地方你才能享受这些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还要有这种智慧。很多人 很爱主，也想服侍，到了一个教会就制造一些纷端，最后的话不得离开教会，这里边就出现一个他没有掌握这个教会的秩序。你说他爱主吗？他很可能是爱主的，但是你说他蒙福了没有？他没有真正蒙福。所以我们也经历过一些这方面的事啊，我看到的，在国外看到的，看到的是啊，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这样基督徒就不合神的序。我们到其他的工作单位，其他的角色，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序啊，我们叫入乡随俗。其实入乡随俗这个本身也有很多的属灵方面的一些啊很好的很深的道理。第四点，我们要明神的招，在整个的神的大的秩序里边，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呼召你的那个定位点是什么地方，这是很关键的。如果你不明白你自己的定位点，你把自己的定位点定错了，你就不能够满足神给你那个供应，所以你的护理，神给你的祝福，你就领受的很少。因为每一个点神会给你一个特殊的一个供给啊，给你一个特殊的分，给你特殊的宝库，所以你不能定到这个东西就不行。所以你要明白神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有两点，明白呼召以后，你不能跳来跳去，你要守住这个本位，你守住本位，你就可以持续的得到神的滋养，就像一个树杈一样，你接到这个枝子，葡萄树，你接到这个葡萄枝，就在这个钉上了以后的话，它自动就恢复那个养料的传递和供养的功能，所以你就会茁壮，你就会慢慢恢复跟这个肢体整个的一体的浑然一体的这种功能，然后你就会开花结果。所以我们植物当中有嫁接，嫁接的过程你不能今天嫁到这儿，明天又剪断又嫁到那儿，那结果就不行啊，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最后一点叫向神高，当我们这些都明白了，都通达了，所以我们就什么呢，就可以一生恒通享受神的美好的护佑和祝福啊。我们今天要谈明神的招，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啊，把上一次谈到的很重要的这个序的问题谈好。这是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啊，这是很美好的图画。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宇宙这个万有已经建立了美好秩序以后，就像这个大树一样，所以这个大树的养料是从根上来的，所以神设立这样一个体系啊，一个根，所以神好比是这个大地的母亲，它的养料是透过根供到干，如果这个干要失灵了以后的话，这些枝杈的话再健壮也没有用啊，这些树叶的话再美好也没有用，因为干如果要失灵的话，整个养料输送的大动脉就没有了，所以它就很难真正的领受神膏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要明白这个秩序，所以到一个地方去的话，我们要看到啊，这个干这个架构要非常清楚，这就是一个通达的人。所以我们接到什么地方，我们怎么从哪个地方接从神的供给，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得什么养料，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去团契，去请求啊，去效法，就变得非常清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几个很实用的几个东西，很务实的。当我们合神序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四个很基本的秩序，四个很基本的权柄。所以任何人，你无论生到了美洲、非洲啊、拉丁美洲、中国，都会有这个序，就是神只要是维系这个世界，神还是透过这几个很重要的人的序啊，我们是社会系统当中的这个序来提供他的祝福和供应。第一个序我们谈到的父母与家庭，所以任何国家都有家庭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一个秩序，这样一个系统啊，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社区。所以呢，神就透过父母把他的祝福传递给他儿女。所以一个儿女不能够孝顺父母，不能够安抚在自己的父母的权柄下，他就很难领受神赐给他的非常美好的序，而且弄得自己很不爽。所以凡是跟父母关系不好的，都受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姐妹弟兄，我们就会兴起啊，会牧养，会传递一个很美好的真理，就让我们的儿女孝顺父亲父母，父母更加爱自己的儿女，然后神的祝福就源源不断的下来，源源不断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掌权者和国家。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神都会按着这样的一个权柄，使一个国家建立。国家是比家庭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系统，一个序。所以神就会把权柄分派给一些人，这些人不是很高贵，而是神设定他就给这个权柄了。所以呢，他就会从神而来，用了许多许多啊，表面我们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些背后奥秘的一些东西，然后祝福给这个社会。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会是一个顺服权柄的基督徒，他在顺服当中，他享受这个国家这个权柄庇护下的许许多多的祝福，包括市场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教育秩序、文化秩序，还有这些公安秩序，还有一些军事秩序。所以国家会给你这些庇护，给他给你庇护。第二点，再有一点，就是业主与企业。当我们慢慢长大成人，我们就要进入职场，就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员工。所以我们要跟业主美好的关系，要跟你的老板、企业家老板关系，因为他承担很多风险，因为一个企业家会承担什么，他会给你发工资，所以你要跟他好关系。如果一个跟业主常常处不好关系的情况下，你就要反思了。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遵守神的律，所以你自己受到亏欠，所以别人涨工资给你涨不了，别人享受很多福利就是不给你，最后你气丢丢的跟老板吵架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那这种可能虽然小，但是呢，慢慢的啊，很多人会经历，就是神呼召你，给你某些企业家的恩赐了，就是你从一个打工的人慢慢进入一个专业水准，慢慢进入一个企业家的水平，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承担企业家的使命，然后你会庇护，你会分享神的祝福给你的员工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怎么样呢？他现在已经立志要怎么样，要做未来可能要做一些企业啊，这样是很好的事。再有一个就是牧长与教会，牧长与教会，神还透过很重要的一个位、一个序的一个设定，使他的家园、使他的国、现有的这国度、教会能够领受神的祝福，是透过教会的一些秩序啊，透过牧长、透过教会的核心小组、透过教会的属灵领袖传递出来，所以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觉悟，顺服权柄，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很重要的啊信息当中的要点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很重要的讲题，那就是啊一个属灵的招圣召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切的祈求你，你今天要赐下你的恩惠，赐下你的智慧，也赐下你的膏抹，让我们能够把一个很神圣的话题，那就是你与我们建立联系。在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时代，我们还不能真切的见你面，还不能全然的享受你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一个神圣的意向、使命和呼召，我们与你神圣的本体连接在一起。我们不仅在你里边享受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还要在整个的职场、整个的这样没被你圣灵的光照的世界当中，我们要为你做见证。我们靠的是一个奇妙的呼召，那就是从你的本体、从你的心意当中，为你的儿女、为你子民所发出一个神圣的召唤。靠着这个神圣召唤，我们生命就变得有意义；靠着这个神圣召唤，我们就可以跟你的永恒连接在一起；靠着这个永恒召唤，我们就可以享受天人合一的美好的能力；靠着你这样神圣的召唤，我们就可以得享许许多多的恩典、恩膏，我们需要属天的恩赐和能力；靠着这个神圣召唤，我们生命就变得更加有意义，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就更有能力、更有动感、更有朝气、更有使命，我们更有持守。靠着这个神圣的呼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领受美好的奖赏。主，你今天安慰我们的心，你下一次如果我们讲不完的话，你也安慰我们心，让我们真正谦卑倒伏在你面前，能够真正思考你的呼召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你的呼召对我们个人的内涵是什么。主，我们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托付全然的交托，求你垂听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要思考圣经当中一些奇特的呼召。我们说圣经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呼召是对谁来讲？ 对了，是对亚当夏娃来讲的。当神在创世纪当中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的时候，神就谈到了要我们治理这地，他赐福给我们，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又要治理这地，所以是给整个人类的一个呼召。所以那个人是男女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男女是代表通过亚当代表整个人类的，所以整个人类靠着亚当夏娃做一个代表，所以我们领受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呼召，这就是大管家的呼召啊，这就是文化使命的呼召。但是这个呼召到了创世第二章的时候，就具体反映到亚当这样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代表身上，也就是始祖的身上。所以谈到什么呢？他说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那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具体的治理这地就变成了具体治理这个伊甸园。这个很像新约里边当神说大使命的时候，你要去万国去传我的福音，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那么透过所谓的马西利人呼声给保罗一个意象，让保罗知道他自己使徒保罗本身传福音只是一个方向，那就是先去马其顿，然后希腊，然后到罗马，就是那一块在西部很高度文明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呼召有一个很大的，然后慢慢慢慢神给我们具体到个人的。所以当西亚娃我们人类第一个母亲第一个女性的时候，神就让她怎么样呢？第一个陪伴亚当，第二个来讲呢帮助亚当成为亚当助手，完成他的治理这个园子的这样一个呼召。所以夏娃是第二个领受呼召的人。那么我们这样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领受，包括以诺这个很神秘的人，与神同行三百年，最后非正常的啊一种离世，完完全全被神接走，没有见他的肉身的死亡和腐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啊，挪亚有他的护照，所以挪亚神护照出来要建一个州，要保留整个创造的宇宙。那么我们透过这种护照慢慢发现，我们最后就进入了一个很奇特的人的护照，这个护照到今天依然有效。这个护照是谁的护照？创世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正因为这个护照才带出了我们整个的啊，犹太人、犹太支脉、犹太的国度啊，神启示当在旧约当中也看到他荣耀当中、永恒当中的心意，然后又透过他怎么样呢？带出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今天整个的国度和福音时代。那这个人是谁？哎，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很重要的一个呼召，我就先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例子啊，这样一个很重要、很关键、很典型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亚伯兰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第一次蒙召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一段，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看这是明显的一个呼召，呼召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对你说话，来到我这儿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call。 你看 call 一定是有言语有说话的意思。所以神对亚伯兰说话，然后接下来亚伯兰啊，接下来的话怎么样呢？当神发出呼召以后，就跟我们今天的讲题对上了，就上帝护理过来了，然后你只要顺从我的护照怎么样呢？我的祝福就给你了。所以你记着，当神护照你做一件事的时候，神一定把使命、把方向、把能力、把祝福、把恩典的赐给你。如果没有完成这护照的时候，轻易的神不会接你去，你不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很奇特的护照，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略微点一句啊，有一些情况下，但是神如果给你定义给你护照的话，你如果没有完成，你放心，神不会接你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踏实，非常有意义了。我们就不会啊杞人忧天啊，整天的唉声叹气，整天的哇，我们叫做啊什么呢？患得患失啊，我们要做一惊一乍，不会这样啊。我们的生命就很弯了，就是你知道神要在我身边完成这个心意，完不成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踏实的。那神怎么说呢？接下来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看神的祝福和护理就来了，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哦，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这大的护理、大的祝福就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一生他还是迁徙，还是潦倒，有的时候还是很危险的，但是怎么样呢，神的护理敬仰一个当时文明最发达的一个君王，那法老最后都要向他道歉，你会发现了没有？所以神的护照出来，你跟随神走的时候，神轻易的在完成这个护照之前，他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很大很大的啊一个危险，不会的。所以一到那个时候，神怎么样了？该出手时，神就出手了。所以我们看亚伯兰好几次，不止一次啊，两次他面临这样的危险，所以神都该出手都出手，所以神就保守他。那我们再看亚伯兰，亚伯兰怎么回应了呢？亚伯兰接下来就说，就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已经75岁了。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这里边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两个行程。第一个行程是亚伯兰再早几年，亚伯兰就出了乌尔，出了那个地方最发达，当时很发达的，我们说现在的巴比伦那个文明。然后接下来他到了哈兰，然后神再一次呼召他，然后就到了他现在的目的地，这个地方就叫做迦南。当他出乌尔的时候，我们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他只是神出来出来离开你父家本乡本土来跟我走，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但是他走的时候已经是哇，车载啊，马扛，然后拖家带口，把他的能带走都走了。所以他的决心很大，很坚定的跟神走。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就是啊，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画家，他谈到了亚伯兰啊，蒙召出乌尔时候那个决心和拖家带口的，你看这个浩浩荡荡的。根据犹太人的历史，亚伯兰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户，是很富有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住的豪宅呀，啊，这条大宅门啊，住的很大，然后家庭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出乌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整个的家族跟他走，以及带着财富跟他走，包括他的仆人跟他走，他有几十个仆人，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户，不是简单的小门小户，明白吧？所以我们就更要反思这个呼召的很奇特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思考一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奇特的什么呢？迁徙，奇特的迁徙，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奇特的迁徙。他拖家带口不要说，他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奇啊，我们先分享几个奇。第一个奇就是原因之奇，他的出来跟我们现在移民新加坡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华人是一个大移民的民族，我们有史以来我们就喜欢移民，这个地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就是华人，当时的海南人啊，广东人，客家人，还有福建人，我们叫做移民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没有啊，这个地方我们叫做下南洋，所以这就是一个华人移民的地方。我们下南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很多人吃不上饭，所以到南洋要找一些机会，要怎么样呢？喂饱肚子，然后再怎么样呢？有可能的做点生意发家致富。所以我们中国人移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因为经济原因的移民。还有一类移民跟经济原因有点不相关，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移民。你比如说美国的移民，五月花号的移民，是因为追求一种宗教的自由，追求一种理想信仰的自由，那个移民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五月花号去的那些人现在去考证都是一些中产阶级，就是在当时的英国生活相当不错的一批人移到美国去。还有一些移民呢，就是二次大战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军事方面的迫害，政治方面迫害移民啊，那种移民也是有的。但是华人的移民很大程度上除了战争以外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尤其是过去30年的移民都有很重要的经济原因，对不对？所以在座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原因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跟经济有关，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生活得更好，明白吧？啊，很多我上次坐飞机来就遇上了一个啊，跟康培啊是一届的一个护士啊，姓夏啊，对，学长，他是考上了什么呢？他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然后他到这边作为一个护士，又是男孩，我就问他，我说你有遗憾吗做护士？他说我没有遗憾。我说为什么？因为他首先我认识了上帝。我说对这个我其他的呢，他其他的我也没有遗憾。为什么呢？我这一次去哈尔滨见到我那些同学，大学一年级同学啊，他们第一上大学要交很大的学费，很多学费，一年要上万人，然后现在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勉强有几个找到工作都是很烂的一些地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找的工作是一些大医院。我现在人呢，学费全免，我还可以享受富余的奖学金。然后现在我到啊 Ngee Poly 啊学一个Advanced Diploma， 然后公司不仅给我保证，而且还交学费，而且回来以后毕业以后还给我提升，多好！所以我一点点也不遗憾。你看，背后非常非常 justified， 他能够自圆其说，是有很强烈的经济原因。哎，你们现在来还不害怕读书读好了以后在这找份安的工作啊？多少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啊，以至于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陈德弟兄也有这种特点。你比如说啊，我们的啊嘉伟弟兄，对吧？嘉伟弟兄，当我去跟他父亲见面的时候，就非常明显。因为他父亲也是有温州，秉承温州人的这种勤劳和精明，做的生意也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让孩子尽量在这边待住呢？待住这边地方啊，各方面都比较稳定，比较精明。总的来讲，是在我们世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走移民道。但是亚伯拉罕的移民不一样，亚伯拉罕的移民是从什么呢？是从神一个奇特的呼召上面来的呼召。跟整个的我们呼召的动机原因都不同，我们既不是因为生活不下去了，也不是因为政治迫害，也不是因为宗教原因，主要的是什么呢？是神一个具体的呼召让他出来，所以他的原因是非常奇怪的。第二个，他的方向很奇怪，因为考古学发现在4000年前那个乌尔那个地方黄金已经可以提到了5.9%，就是99.999%这样的一个纯度了，所以那个技术已经很发达了。那个地方可以有那个柱子啊，可以建几百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中间没有柱子，这样的一种建筑的水平，这是我们发掘出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但是他要所去的这个地方，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无论是迦南，无论是哈兰，还是神刚启示他你要跟我出来的时候，都没有给他方向，所以这样的移民就太奇特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举家带口都出来了，把我所该卖的卖，所有的能带的都带来了，最后我还不知道到哪去。你说这不是疯的吗？谁能有这样的移民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呢？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角色，所以我管他叫奇异的移民，奇异的移民。所以他的方向是很奇的，即使是他的方向就是迦南，怎么样呢？那个地方也比他那个地乌尔那个地方落后啊，因为乌尔那个时候是巴比伦文明最典型的代表。那接下来我们看年纪之前，他第一个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比较老迈了，到了第二个护照到真正的进迦南，他已经75岁了。亚伯兰虽然活得比较高，那是有神的护理，但整体来讲，那个时的人的寿命应该已经在70到100年之间了，也就是正常的寿命的话，不会太高了。所以他第二次跟神再坚定走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已经老态龙钟了。但这个时候，他却表现出极大的一种热情，极大的一种能力，拖家带口，带着孩子，带着这种亲属来走，所以他年龄之间。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真正的要想移民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反移民，叫落叶归根的移民，对不对？我们在外边哇都已经很好了，我们落叶归根，我们衣锦还乡了，我们到自己的家乡找一个地方买小屋，然后安居晚年，我们是这样的移民。那么他这个移民的话完全不同，他是完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全新的世界给他带来的东西，所以他的移民是非常奇怪的。再有一个就是形式的奇，我这里反映的就是跟我们一般的移民不同。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成家了，你已经50多岁了，而且带着孩子，带着很多很多的家产，有很多家产，突然间有一种原因你要移民了，你怎么移啊？你一定说，我先去探一探风口，看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然后我再给你写信，你再跟我过来。 会不会这样？所以你会看到美国上个世纪和上上个世纪两百年移民潮都是这样，一个爸爸先去，然后写信说哇，这个地方美国真是美国啊，真是乐土，赶快来吧，这里机会太多了。所以孩子妻子再过去，然后再卖掉自己的土地，卖掉自己的财富，再决定再过去，对不对？你看这个人的形式多有意思，当神一呼召他，他马上就行动，而且就能卖的卖，能带的带，拖家带口一起走，一起走。所以他的形式是非常奇特的，我们仔细思考这些奇特的要点的话啊，我们就能看出这段圣经很奇特。再有就是结果之奇，结果之奇就是他们出来以后虽然历经坎坷，但是蒙神的眷顾保守，然后到他一点一点一点变大的时候，他就成当时的一个巨大的富户啊，就是他当时的人丁可以达到300，就是他的仆人呢可以达到300人，也就比他出来的时候还要多。我们有理由相信，比他出来的时候还要多好几倍。而且到他临终的时候，神赐给他好几个儿子，不光是啊应许之子，还赐给他很多人，很多的地产，很多的家业。虽然他还处于一种游牧和半游牧之间，他还没有完全定居，迦南还没有完全到达，是这样。这是他有生之年看到的蒙赐的结果。但他没有看到的，他凭着信心欢喜快乐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神透过他祝福的一个巨大的国度，这个国度到今天依然有效。所以啊，丰丰富的祝福，丰丰富富的庇护，丰丰富富里都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召带出来的。所以一个呼召的这种回应，这种坚定的回应，你会看出啊，这个福分，把天国的福分完完全全的啊给我们带来了。所以到今天我们依然享受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因为他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神就把国透过赐给他，就把整个国度永恒不变的一个计划带，又透过他带给我们，而我们就享受着国，这是很奇特。那么这里边我们总结出这个奇特啊，基本上有这样的三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神之招，它奇就奇在这个原因是从神的招过来的，不是任何的物质的利益、军事的原因吸引出来的，是神从上面招他来的，所以他才带出了迁徙。第二个，福之有，就是因为他回应了神的呼召，因为他跟神有一种呼召被呼召，一种要求和从服从的这种关系的话，所以就把祝福的大门打开了，所以许多的祝福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福就打开了。第三个，国之起，他就开启了神祝福的国度，国度就带来了。你看看，若没有这个情况下，我们跟神怎么理解神的护佑呢？怎么理解神的庇护呢？又没有这样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说回应从神的呼召是享受神的护力，不仅自己享受，而且可能跟别人分享神的护力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大的树干，神委托你做大的树干的时候，你真正做大的树干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大地的所有养料透过你供应许许多多的枝杈，所以你就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你自己越来越蒙福，因为越蒙福，你的树干越被坚定，你树干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你的祝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招与神佑，我们简单快速的要思考几个例子啊，思考几个例子。第一个，约书亚，神招约书亚带领他的子民进迦南，来接替摩西的职务，所以神就带出了巨大的一个祝福，让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明白吧？神就应许他，我必把别人交到你手里，然后我必与你同在，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就与你同在。所以约书亚坚定了回应的呼召，所以就把天国的祝福带到人间。大卫从一个牧羊的一个儿童，然后被神呼召高立成为君王，所以他兴起坚定的跟随神，怎么样呢？一个国度，一个荣耀国度，在世间真正让我们看到一个神智的一个国度出来了，所以神就把很大的尊荣，很大的祝福给他，然后透过他祝福他的子孙。你看了吗？大卫王他底下的很多的子孙实际上有一些啊，并不完全符合神的要求，但是神考虑到大卫的原因，就祝福他，就祝福他，就祝福他。所以到最后耶稣基督还是透过大卫出来的。 新约当中的彼得也是这样，他是一个渔夫，当说神你跟随我啊，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所以彼得跟随了，所以彼得跟随了怎么样呢？彼得他的死并不是一个正常死了，他的死是一个寻道的死，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他添加了能力，神在他整个宣教过程，他在完成使命过程当中的祝福，以及他死后神跟神同在，我们坚信他到乐园里跟同在，那将是一个生前与死后的巨大的荣耀。所以他不仅是这样，按照天主教的传统怎么样呢，他是第一个教皇，所以天主教在他的这个庇护下当中一直认为神的很多很多的祝福都是透过神的一个巨大的应许，就是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地上释放我在天上释放，就把这个钥匙交给他，所以他带出了一个巨大的福分啊，给基督教的世界。我们再看啊，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也是为主寻道的，但他寻道之前他所表达的一种圣灵对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呼召，那就是什么呢？那就巨大的一个感动，那就是真正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好的无比。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死实际上没有像我们死的时候这么惧怕这么愁苦，而他的生也使我们变得看到巨大的喜乐啊，巨大的丰富啊，他可以用他的一种贫困却带来了神巨大的祝福给教会，给许许多的人，所以他的祷告可以使死人复活，他的许许多的祝福可以使教会很多人被兴起，很多的同工被建立啊，这样的一个大的祝福透过他带出来，透过他对呼召的一种回应，一种持守带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看几个很重要的啊，这几个我用其他的颜色啊换一下，一个是神人摩西的呼召。所以神人摩西的呼召，他开始四十年不明白这个东西，他靠着自己去做，按着好像是祖宗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信仰去做，最后呢并没有蒙到祝福，反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丧家之犬跑走了啊，从一个很尊贵的地位最后跑走了，跑到一个他自己各方面都不太了解不太地方的一种荒郊野外，一种大的戈壁去牧羊去了，所以一牧羊就牧羊了四十年啊，从四十岁到八十岁牧羊了四十年。当神呼召他完成重要的使命的时候，摩西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No， 不不，我不愿意去，你看到吧？所以他用好几个东西回绝神，明白吧？那我口才不好了，我完全不知道了，法老什么人，我怎么可能在他面前站立啊？等等等等，他说了很多的借口。神说不，你要去，我要增兵解决去。最后你会看到，当他被神建立以后，他回应神的呼召以后，怎么样了？出现了巨大的一个祝福，所以神就透过这个领袖庇护整个以色列民，最后出了埃及的奴役，最后进入了真正的走向那种应许之地的那样的历程。所以你看他在这个一生当中，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他水，呼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他玛纳，呼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他很多很多的肉食这样。所以神透过他给重大的这个以色列像两百万人巨大的庇护。那我们再看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也是一个有神特别呼召的一个人，但是耶利米很像新约当中的提摩太，那么我们有这个这个根据相信他是一个很怯弱的一个人，所以他开始也是回绝，我不要，我胆小，我根本就没有经历这些事，我没有这个气魄，没有这个胆量等等，那么神的呼召就临到他，来，你要做先知，你要在这个时代给我说话，你要宣布我的心意等等。那最后当他回应神这个时候的话，虽然他到一生他可能死在了埃及，但是他在整个做先知当中呢，虽然有危险，但是他蒙神的护佑，而且他把一个信息带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祝福了很多人。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约拿，先知约拿，先知约拿也是这样，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说我不去，我坚决不去，最后怎么样呢？神定义让你完成的你就要去，他不去到一个程度，他甚至视死如归，他宁可怎么样呢？葬身海底，葬身鱼腹，他也不愿意去，是吧？神借过这种风浪，借从鱼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试炼，他还是不去，最后怎么样呢？被鱼吞进去，最后又吐出来，最后怎么样呢？还是要去。所以当他把神的信息宣告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有个很大的祝福就临到了当时的尼尼微。所以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神的护理是透过护照，透过人对护照的回应，神会把一个奇特的祝福带给一个生命，就透过这个生命分享出来啊。所以没有一个护照不带着神的旨意，不带着神的祝福，不带着神的能力的，没有一个护照不带着神的恩典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如何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呢？这个呼召是个别的具体的如何明白？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个别的呼召我们的时间到了我可以说不错我们可以说把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这些脉络，这些真理给大家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很重要的，就是明白神对你个别的呼召我们下回分解我们下回分解，大家有一个念想就跟说书人有个念想，下一次大家就带着朋友来，带着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圣殿当中，你赐下你的圣言，让我们思考你的圣心，你自己美好的启示，以及美好启示背后你自己一个非常非常愿意祝福你众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主，我们靠着呼召，主，我们真正能够跟你连接，我们靠着呼召能够透过这个连接，我们可以领受和支取你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快快的明白自己的呼召，快快的献身委身于自己的呼召，然后快快的领受你的庇护和祝福，好把这些祝福也分享给别人，成为主你自己荣耀国度当中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栋梁，使许许多多的祝福我们就变成一个美好的出口，能够分享给这个世人。感谢主，你继续保守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要思考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给婴儿、幼儿、儿童受洗。这三个概念实际上何为是一体的，就是他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理智能够辨别我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的根基来给他们实行。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几位家长，未来我们在座的可能就有几十位家长，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要拿到大会当中来跟大家讲是好使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独立的这样一个教会在这个方面有统一的一个认识，然后你就向神求当你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感动的时候，你就带领你的儿女毫不犹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实践，很重要的属灵。那么婴儿洗的问题自宗教改革500年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总体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是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各执一词。结果呢我可以大概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和裁判，是6-3。6-3是指6是指什么意思呢？6是指传统的大宗教当中几个大宗教，第一个是天主教，第二个是东正教，第三个就是路德宗、信义宗，第四个就是改革宗和归正宗包括两个是归正宗改革长老会长老会和归正宗然后第五个就是卫理公会第六个就是圣公会基本上是这样的大致的一个态势。那么那个三是什么呢？那个三第一个就是浸信会，所以我们的文强弟兄和这个杰英姐妹从那个聚会来的，杰英来了没有？没有是从那个宗派来的，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话本然的会有好像措手不及，但是你们可以进入一个思考因为我们中国的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最好的长处就是我们的宗派意识很浅我们不是因为效法宗派，我们应该是忠于神的启示。第二个就是弟兄会传统就是弟兄就是我们小群弟兄会这种传统
啊，基本上是不接受这个东西的。再有一点呢，啊，就是五旬节，就是灵恩运动带出来的很多的灵恩教派和独立教派，它不重要啊，当然也不是全部，就是灵恩带出来的一些独立教会，有的也实行婴儿洗，但是大部分不实行婴儿洗，在形成了6-3的格局。那么各执一词，它的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请玉军和徐凡夫妇，还有大红夫妇，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啊、文强啊、夫没有在场啊，所以你回去要转达。各执一词的话，基本上是这两点啊。一派呢就认为婴儿洗是神的主权，当然要给婴儿洗。还有一派反对派也认为什么呢？啊，人有自由，所以人有选择自己信什么的自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意志。所以就出现了这两个都有圣经根据，似乎都有些道理，明白吧？所以就争来争去，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两个观念啊，我把它高度的给它提升出来了。那么我要分享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个绝对的，这是个相对的教育，不是个绝对的教育。所以你在这洗也可以，你不洗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教会要有一个明确的倾向性，明确倾向性。所以我大概2-3年前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就做了一些查考。那这一次呢，因为徐帆玉军夫妇要给他的小儿子要再洗，那大儿子已经洗过了，小孩再洗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分享清楚。所以我要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一个道理，你就清楚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看这个照片，这照片是谁啊？这是邓小平。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就是邓小平的孙子，邓小平二儿子邓直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生的一个孩子啊，外号叫小弟啊，这个孩子是他的孙子。因为他和他的儿媳妇，也就是邓小平的二儿子和他的儿媳妇在美国留学的生的这个小弟，所以呢按照美国的宪法，他自然的成为美国公民，明白吗？你知道在座的很多中国人啊，我去香港的时候就遇上这种事。就香港现在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就是为专门为大陆的孕妇服务。所以大陆有的时候去东北去的孕妇啊，哇，怀着大肚子的时候，然后就用各种办法想办法到香港的医院去做临产。因为根据香港的法律啊，你在香港出生就是香港的公民，拥有香港的居住证，明白吧？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什么呢？第一个有订票、订医院，然后订医生，然后约，然后再有那个住宿的啊，你去完以后给你租酒店，这是个一套活全给你弄好了，然后有一个服务的收费，所以就变得很奇特了。所以我去深圳的时候就看到这种事，因为我的有一个主内弟兄，他们也面临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本应该乖乖的在深圳生产，但是他们也跑到香港生产，为了他的孩子有一个香港的公民。那么中国在美国就更是这样了，对不对？很多人一旦怀孕了，马上就封闭起来，不要搞怀孕，坐飞机到美国去了，以各种方式能留下来，最后一生产美国公民。美国公民18年，这个父母就有居美国居留权，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按着你儿子的公民权，慢慢的变美国的绿卡，变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一劳永逸。所以这一胎生在美国非同小可，我生在美国就意味着我整个就开出一个门，就一个国度就出来了，所以我整个的插手就在那边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我们家长，我们现在生活是面临两个国度，一个是黑暗的国度没有盼望，一个是光明国度在神里面。所以当孩子还没有决策这个权的时候，我们家长为什么不先给他啊进入光明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许可证？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就像我们给孩子一个美国护照一样，一个香港的出生证一样。所以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方面应该有剧本节目。那你是不是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举权呢？对，你是剥夺了他，但是你不得不这样，因为你已经尝到了天恩的滋味，也就是说你尝到了美国的好的滋味，你要带孩子就选。所以这幅照片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最后的结论， 当很多人对邓小平的这种做法很不满，因为邓小平也不知道是他儿子啊，这个女儿媳妇怀胎在生在那儿，你对邓小平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邓小平也不负这个责。后来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哪有这种事呢？啊，他们生在美国啊，现在回来了就是中国人。最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生在美国不等于就是美国人啊。最后他回来，他选择了中国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结论。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你一个父母，你知道神的国是光明的，有永生，所以你已经进入这个国了，你当然要给孩子带这个国。那么这里边就出现许多奥秘。第一个，这孩子很叛逆，最后长大了，他不愿意在国里，他出去以后的话，这个里边这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你做父母，你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你要该给他天国的护照，你要给他办好。第二个，很可能在奥秘当中，神的拣选问题，就像以撒和以扫问题，神假设不拣选以撒，就单拣选啊，这个雅各的话，单拣选这个啊，这个谁亚伯的话，不拣选啊，这个该隐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这是神奥秘当中的东西。但是我们相信，当神还有其他的启示，就是一人得救，全家蒙福，整个这个家族都在他的庇荫下，所以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他整个的子孙都在他的庇护下，所以我们还有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当我们父母被拣选了，我们后代的敬虔的子孙都成为我们这一个敬虔被拣选之脉，所以你的儿女都被拣选。啊，当然拣选也可以，整个一个家族拣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有道理的快快的给孩子实习。万一孩子哪天得了个病，万万有一些不测怎么办呢？所以婴儿洗那个时候，在天主教当中是强调，前八天的时候，甚至出生前三天的话，就马上给洗，因为孩子那个时候有很多卫生条件，很容易夭折。所以父母就像追啊，就像看到地上有钱马上捡起来一样，就像快快的要给孩子实习。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应该有这个觉悟。然后我们看一下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些启示。出埃及当中有一种很奇妙的一段圣经，当神呼召了摩西，跟摩西对话，就去让他呼召，最后摩西也认同了，好好，我去见法老。在过程呢，当他出米甸进入，马上就要进入埃及的时候，见法老的时候，就在这个路上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个启示，叫什么？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是读这段圣经很多人不理解。然后希伯拉就是他的妻子，然后拿了一块火石，就是一套碎刀，因为火石有一种专门的石头啊，它比较韧性比较坚，就割下了他孩子的羊皮，就是割礼，那小孩行了割礼，然后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血狼的意思我们现在有不同解释，这里边就告诉大家，当我们行了割礼，就进入了一种奇特的约啊。这段圣经的解释角度在哪儿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在创世纪，还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创世纪17章这样说，他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就好像是一个护照一样，立约的证据。然后接下来怎么说呢？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啊，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他们的肉体上。你看了吗？这约就有记号了，然后做永远的约啊，神就用永远的这种恩约，就用这种护理保守他们。然后接下来第14节说了，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中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那段圣经，摩西的那段圣经和这段圣经就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当神想杀摩西的时候，就是摩西没有遵守这个约。你看这个约启示非常清楚啊，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所以啊，这是情况。那么很多很多的重要的神学家 牧者在历史当中都认为我们在旧约的割礼跟新约当中的这种洗礼是一体的，是延续性的。那么圣经也有这种明确的启示，当我们过红海的时候我们是受洗礼，当我们在火柱云柱的人是受洗礼，那个受洗礼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受的啊，没有说我自己有选择，我不受我自己啊，神都在你面前先让你选择，也不是这样的，就整个在这个大的这个洗礼里面，所以都笼罩在神的恩约里面，都在神的庇护里面。所以一个孩子受洗礼啊，一个孩子在他不了解情况受洗礼，也接受神的眷顾，神的护理，跟我们所谈的护理就明确了。那么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启示，比如说啊，耶稣啊，很多人斥责小孩，认为小孩不懂事，不要参与大人的这种听道啊，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儿来见耶稣，然后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去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像神圣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接下来神就给他祝福。那么在新约当中还有一段，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啊，其中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买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啊，便求我们说，就是希拉和保罗啊，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求他们。这里边看到了一点，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是他听了，然后他带领他家里边的老少都受洗了。这里边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保罗并没有向他的儿子传福音，或者他儿子也并没有这个觉悟，真正的去理解这个福音，但是因为他母亲的同情就都信主了。所以类似这种记载至少有三处，我们看到是一家子或一群人受洗啊，因着一个人。所以保罗啊，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啊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主耶稣就对这些孩子们，不让孩子们在他面前的，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神就给他们按手。